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我们正在分享耶利米这位先知。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是耶利米书的28章。其实耶利米书的28章只有17节。所以说，把它选择出来，啊，就是把主题经文啊选择出来，有一点难度，啊，所以说呢，我们就给大家简单的啊有这么一点这个节选啊，我们先来读耶利米书的28章第1节到第10节。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4年5月，基遍人亚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格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门，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我们再来看12节到13节，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好，圣经呢，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今天我们所分享的题目是先知耶利米的辩。这里这个辩字不是辩论的辩，而是辨别的辨。啊，不是争辩的辩，而是分辨的辨，啊，这是我们在这里要清楚的。感谢主。那么，耶利米28章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一章经文，因为在这一章圣经里，你看见真先知与假先知的对决。这就好像是一个擂台赛，有一个真假对决，所以这一段的经文虽然只有17节，却是剑拔弩张，针锋相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 耶利米书的28章描述了真先知耶利米与假先知哈拿尼亚的冲突，可以说是真假先知在这里的较量。耶利米预言犹大将要过70年被掳的生活，而哈拿尼亚却铁口直断，过不了2年，被掳巴比伦的人和器皿都将归还，而且作为一个标志，哈拿尼亚取下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并折断。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啊，一个说呢要等70年之后，一个说呢不用等70年，2年就够了。那么这两个人的消息，当然一个是令人垂头丧气，一个呢是令人心振奋。那究竟如何呢？所以，我们今天分3个题目和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分享的3个题目，一个是祸与福的分辨，第二个呢是这个真与假的分辨，第三个呢是生与死的分辨。其实，从信仰的角度来讲，从我们对先知的话语的拒绝接受来讲，从我们对先知话语的分辨和真实的判断来讲，这是祸与福、生与死、真与假的这样的大事，啊，不是一件小事。所以我们分享的第一个题目是福与祸的分辨。耶利米先知遵从神的指示，他打造了皮带，还有木轭套在自己的颈项上，啊，对这个当时在耶路撒冷所召开的一个秘密的会议，啊，这个秘密的会议呢，是来自周围的一些小国。他们要结盟，他们要联合起来对付巴比伦，因为当时的巴比伦呢正在内乱，啊，有3个城市叛乱了，所以当时的巴比伦王正在忙于评判。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啊，这个犹大周围的这些国家呢？他们就认为这是不可以错失的良机啊！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时候联合起来，来对付巴比伦，就像今天的欧盟要联合起来啊，对付美国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这是一个秘密的会议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差遣耶利米。脖子上呢，放了一个木轭，然后再用绳索把它系牢。就这样呢，他就扛着这样的一个木轭，到这个秘密的会议当中，对各国的使臣说：“你们如果把自己的颈项放在尼布甲尼撒的这一个轭下，你们就可以存活，甚至还可以耕种。如果你们不肯把自己的颈项放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轭下，灾祸就会临到你们，而且你们可能会亡国，非常的清楚。所以啊，这个耶利米总是充当这样的一个令人不快的角色。啊，他总是在那里呢，散布一些别人不喜欢的消息。那么，这就是当时耶利米他的预言。所以，从人的眼光来讲， 他所说的预言虽然是真实的，却是不光彩的。可以说，在人的眼里，耶利米是个很丢人的先知。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一个有勇气的、有魄力的，甚至可以说在乱世当中力挽狂澜的先知出场了。这个先知就叫哈纳尼亚。那么，哈纳尼亚他来自畸变。那畸变呢？我们都知道，约书亚在打仗的时候，在畸变这个地方，他曾经祷告，神呐，求你使日头停留在天空。那么神就听了他的祷告。畸变这个地方呢，和耶利米的家乡亚拿突一样，是便雅悯支派境内的祭司城。这是我在这里特别要跟大家交代的啊，是便雅悯支派的境内的祭司城，无论是耶利米的家乡亚拿突，还是呢这个哈纳尼亚的家乡畸变，这时候是著名的祭司城，所以哈纳尼亚和耶利米非常相似，他们都来自便雅悯支派的祭司城，都是先知，或者说更准确的说，都自称是先知，那么他们都斩钉截铁地宣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弟兄姊妹，先知说预言，最标准的、最规范的格式。你要记住，就是他一定要加上耶和华的签名，就像我们在美国你到哪里去，这个印章似乎不大好用，在中国到处都是印章，敲个章就可以了，所以叫公章旅行，可是呢，在美国要签名，所以有的人呢，他把他的名嵌得很复杂，为的是这个避免别人模仿，所以在这里你就特别看见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个是先知预言的模板，可以说是先知预言的格式，后面有神亲自的签名我们知道在新约里，保罗也做过这事儿这个他的代笔人叫德丢都是他口述德丢在那里呢记下来，但是到最后留一个空白，那保罗就在那里写几行字，证明这封信呢是出于他的手，所以他在跟这个教会写信的时候，他说：“看呐，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呢？他为什么写很大呢？因为在大马色蒙光照以后，他就瞎了。那么后来呢，亚拿尼亚为他祷告，为他按手，他就看见了，说这眼睛上有鳞片掉下来，但是呢，却落下了眼疾，他的眼呐，从此以后就不大好了。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就会问了：那神既然医治了，而且神拣选了，神呼召了，神差遣了，为什么不将他的仆人全然医治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给保罗留下了一根刺，让他永远记住，他不能高昂。当他哪一天、哪一刻把头颅昂起来了， 可能他的眼疾呀就会严重起来。所以说呢，他一直是受这个眼疾的困扰，可是他又不能不用眼睛，即使是在罗马的监狱里，人家把他下在地牢中啊。啊，那个地牢呢，就像一个靴子一样的，从那个井口把它系下去，他就在那个拐弯的那个地方服刑，真是非常的难过，非常的艰难。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他还要他的门徒，还要弟兄们帮他把羊皮卷带过来。他还要在那里挑灯读经，你知道这是怎样的性质？本来眼睛就不好，在这样的在那里读书，不分日夜呀，因为你不知道是白天是黑夜。这就是保罗，他真的是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福音，把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啊，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保罗呀就会在他所写的啊每一封书信的最后写上自己的字，大家一看见他这个字，就知道这个信是保罗写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呀，作为这个先知，他说预言。最后一定呢，要有一句话。那说到这里，我们就想到了，曾经有一位王叫亚哈，他相约约沙法，说我们一起去基列的拉磨，啊，可以不可以？啊，约沙法说我的兵就是你的兵，可以呀。那么这个时候，约沙法说：“我只有一个条件，你能不能啊，叫耶和华的先知来？不要搞一些巴利的先知、亚舍拉的先知，不要弄一堆假先知，能不能找耶和华的先知来？”这亚哈深有体会，他说：“呀，耶和华的先知在我这里确实有一个。”啊，他只说凶言，不说吉语呀。啊，所以说我不喜欢他，不想叫他来。他说：“那我们总要求问一下耶和华。”他说：“好吧，那就叫他来吧。”太监就去叫米该亚。那么这个米该亚呢，这个他看见太监来了，他说：“好。”那么这时候，太监就对他说：“别人都说好话，你也跟着说好话，你就可以平安的去，也平安的回来，啊，万事无虞，多好。”米盖亚这倔劲儿就上来了：“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结果，到了这个亚哈和约沙法面前，亚哈就问米盖亚说：“我要去基列的拉磨，可以不可以？”这个米盖亚当时可能是听了太监的话，他说：“你去吧，你就可以得胜还朝，平安回来。”这亚哈呀，他听了半天，他说：“这里没有耶和华的签名，你什么时候能奉耶和华的名对我说话呢？”哎，你就看见了这个巧妙啊，这个非常有意思。你什么时候奉耶和华的名对我说话？那这米盖亚就郑重其事了啊！你既然要耶和华的签名，那你就去吧。去了你就回不来了，这不是这个让亚哈糟心吗？哎，他说， 我一定要去激烈的拉磨，我必得胜还朝。先把这人给我关黑屋子里去，不让他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回来。这时候，米盖亚说：“你如果回来的话呀，我这话就白说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另外一个假先知来，就用手掌打米盖亚的耳光。你耶和华的话明明是临到我，什么时候临到了你？他说：“等你躲在严密屋子里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么我们知道，当时呢，亚哈就执意去了基列的拉莫，而且他和约沙法怎么说呢？非常有意思，啊，说呀，你穿王服，我穿便装，啊，你看这个亚哈的心思很诡诈呀。结果怎么样呢？到战场去了，他穿上便衣了，啊。而这个约沙法仍穿王服，这约沙法也是够单纯的啊！两军战场上，他穿着王服就上去了，啊，这个擒贼先擒王啊，所以好多的兵丁就来了，围住了约沙法。这约沙法他有一个绝招啊，他呼求耶和华，他说啊：“神呐，救我！”哎，大家一看说不是亚哈，不是以色列王。就撤走了，而有一个兵丁开弓啊射箭，他就圣经怎么说呢？他是无意的，但是这个箭呢就贯穿了亚哈王的甲缝，亚哈就中箭了。他说：“拉我出阵吧，我受了重伤，要死了。”这就是亚哈的结局，所以其实呢，你去看列王记，无论是上还是下，你都会看见真假先知的对决。这个真假先知的对决，就是在告诉以色列人，究竟耶和华是神，还是巴利是神，让他们。有分辨。那么在这里，你看见，都到了亡国的晚期，这里还在有这样真假先知的对决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以利米的话不近人情，令人丧气啊，描绘了。以色列黯淡前途的光景，而哈拿尼亚却铿锵有力，鼓舞人心，让人满有盼望。那你说，作为听众，你选择哪一个呢？所以保罗在新约里说，到了末世的时候。人厌烦纯正的道理，就为自己的耳朵增添好些师傅。啊，人都是喜欢听好听的，听顺心的，这是我们今天要看见。所以选择的责任就落在了听众的身上，哪一个是真神的话语，哪一个？是伪造的版本，啊，现在不是一直都在争论，究竟是真新闻还是假消息，啊，不是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吗？哎，所以说你看见这个时代很像啊，而且你去看 YouTube，好多好多的新闻都是假的，啊，所以说呢，不要轻易的相信，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看见，耶利米劝人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这是我们在上一章27章的11节看见的。而哈拿尼亚却宣告 神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在本章第二节。以利米叫人不可相信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这是在27章的16节。哈拿尼亚却预言，神在2年之内就会把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这是本章第三节。耶利米预言耶和尼亚必死在巴比伦，这是在22章26节。哈拿尼亚却预言他将被带回此地。这是在本章的第四节，我们可以说是针锋相对，针尖对麦芒，最有意思的是哈拿尼亚这个名字，所以我们读圣经啊，有时候还是要看一点人名地名词典。哈拿尼亚这个名字的意思翻译过来是耶和华是恩慈的。所以借着这个名字，你就有所认识，因为在哈拿尼亚的心目中，神是恩慈的，神既是恩慈的，必不让他的子民受灾害，更不用说要叫他的子民喝下神愤怒的杯，而且景象上扛着木轭，这样惨无人道的遭遇，绝不会临到神的选民。这就是哈拿尼亚的预言和他的心思。那么，力挽狂澜的先知哈拿尼亚说话了，他宣称神已经这个把这个。在以色列景象上的恶，他已经呢，把它扭开了。在原文说得更厉害，在原文是神已经粉碎了巴比伦王的恶，粉碎了巴比伦王的辖制，这是在原文。那和合本把它翻译成了呢，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所以在这里你特别的看见，在2年之内，所有被掳的人和物都要回到耶路撒冷，这实在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伟大预言。在犹大国面临强敌侵凌的时候，正需要这种积极的鼓舞人的好信息、好消息，不是吗？谁想听景象上扛着木轭，又用绳索套牢这样的一个悲哀的耶利米，散播着失败主义的这个投降论调？没人愿意听，耶和华是恩赐的，而且是全能的，他必不让他的子民任人欺侮和凌辱，是时候翻身崛起，绝处逢生了。所以这就是哈拿尼亚当时的预言，可以说呢，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内兴起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带给以色列一个很大的盼望。面对如此强势的先知哈拿尼亚，耶利米就祝福说：“愿你的预言成真，因为那实在是一件好事，好得无比。”但是耶利米仍然坚持说：“我们还是来看看谁的预言能实现吧。”所以耶利米只能消极的反击， 但哈纳尼亚却有更积极的行动，他直接就把耶利米颈项上的木轭取下来，折断，并重申他那个胜利的预言。那么，在此，这就是真先知与假先知打擂台，都在祭司、首领和这个众民面前。这真是一个擂台的一个决赛那么，活出美好的先知哈纳尼亚完胜，而 loser 先知，那就是耶利米被打脸，黯然退场，他就走了，无话可说了。然而，人们自己想象的活出美好。卓越、丰盛、成功，让我们的国家再次伟大，究竟有没有实现呢？这就是我们要看。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的是假先知迎合百姓，而真先知是听凭神的差遣，甚至。因此会招来杀身之祸。哈纳尼亚这个人很热心，他是为着神的国度热心，还是为着个人的肚腹热心呢？这个人看起来很属灵，但他的真心与他的外表是否一致？还是只有虚假的外表？像粉饰的坟墓，里面却充满了黑暗。在今天这个时代，教会需要持守真道，既不可以随便讲，也不可以随便听。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我们今天要了解，传讲话语不是说几句话。而是要传递基督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的牧养是生命喂养生命，这是非常难的，这是需要付代价的。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也看到百姓们的愚昧，他们只喜欢。好事情成就，你看过年了，恭喜发财，万事如意，这个过年好，新年好，新年快乐。就连昨天晚上，我们隔壁还给我送了一点那个，用那个，玉米的那皮儿包的那个食物，他们喜欢做这个东西，里面是米和这个牛肉，是吧？Happy New Year，我愣了一下，哦，Chinese New Year 两口子给我送来的所以说你看见没有，人都是要说吉利话，谁喜欢你整天讲悔改吧，灾祸就临到了，没人愿意听这些话，这说实在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多么想我们的遭遇能够翻转，而且越快越好！美国不再是这样的一个往下坡路走的光景，赶紧的翻转，还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祭司，世界的强国，带领大家一路发财，对不对？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想，更何况美国人是这样的，所以先知所说的话，就是为了这个把主的话呢说清楚、讲明白，这是真先知，而假先知就是应和人的要求， 而真先知就是宣布神的命令。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很多的成功神学已经渗透到了教会。他们会说：“你平安了，你幸福了，你成功了，你健康了。”多少教会啊，都喜欢搞这个健康讲座。啊，现在这个袁弟兄前两天他们也在搞健康讲座。啊，怎么样才能够这个使我们的身体啊，能够活得更健康、更久远，啊，长寿，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你看见，这就是今天这个教会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但却忽略了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悔改，我们不是要将心归向自己。我们要将心归向神。我们所有的打算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要为了神。这个方向一定要调整，而调整这个方向就是悔改的经历，就是悔改的行为。这就是福与祸的分辨。我们是罪人，就要悔改。我们悔改归向神，神就怜悯我们，用他的眼光照我们，并且使我们蒙恩蒙福，这就是福。那如果呢，我们听了神的话以后，觉得扎心，却不悔改，啊，耳朵发痒，为自己增添许多的师傅。喜欢听好话，听良言，那听给予，那么就是不肯悔改，仍然偏行己路，在灭亡的路上直奔，那这就是祸。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清楚，这就是福与祸的分辨。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末世，敌基督的，还有假先知，也借着基督的名。迷惑众人。那么，约翰一书4:1-2记着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人有许多假先，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所以说，这是一个分辨，而且是致命的分辨。今天我们既要听话语，也要看行为，就是我们呢。要知道主耶稣说的“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啊，我们要想分辨树，就要看果子，就是看他的行为，不要随便的判断，随便的下结论，甚至随便的去跟随，啊，不然的话，我们的路呢，就走错了。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这样的话呢，你熟练仁义的道理，便能分辨好歹，就能用真理去判断。其实听神的话、行神的话、绝对的顺服神的话，这才是蒙福之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福与祸的分辨。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点。真与假的分辨，我们来看28章耶利米书28:5-9，哎，28:5-9，这一段呢可以说是分辨真假的钥匙啊，这 分辨真假，都是他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他预言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这句话，啊，这句话就是标准。好，我们来看第五节到这个第九节，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门，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这句话就说的很简单啊，你所说的预言。是否成就？是否应验？啊，因为我们呢，没有先知先觉的能力，除非神给我们这样的恩赐。我们这些人都是后知后觉的。我说句实在的，后知后觉的就不错了，千万不要成为不知不觉的。他们就被洪水冲去了。那如果你真的有心智，在主面前都有追求、警醒、守望，那你可能就成为先知先觉的人，那是多么宝贵！像雅各，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他就把约瑟召来，要把临终的托付。给约瑟，要把最后的预言给他的众子。你看见他说的话都是清楚，而不像以撒，到老了老眼昏花，甚至分不清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啊，人能够昏花到这种地步，要不是在神的主权之下，把祝福给了雅各。那神的话，大的要服侍小的，怎么能应验呢？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就看见以撒的光景和雅各的光景大不相同。那以撒呢，你发现这个人是比较顺服的，可是最后却落在一个昏花的光景但是雅各呢，似乎是一个顽劣的。但是最后却是就活了在一个清明的光景里，什么原因？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里面的眼睛要被开启，这是非常要紧的。里面的眼睛开启了，你的顺服就有价值，不是盲目的，不是一味的。而是知道你所当行的路，那就是雅各，非常的奇妙。所以他从一个雅各抓世界的雅各，变成了荣耀的以色列。啊，当然他也吃了不少苦头，付了不少代价。啊，感谢主。那么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国说预言，论到征战、瘟疫、灾祸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差遣来。所以说呢，之前那些犹太人杀害耶和华的先知，这他们后来的子孙呢？却给这个先知呢修造坟墓，大家听懂吗？总是怎么样啊？慢一拍， 啊，万里布，啊，这就是我们当时这个所看见的。所以耶稣说呀，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啊，可见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属灵征战。啊，我们看见呢，这是事实啊。所以，耶和华，对不起。耶利米非常有智慧，他认识到真假先知不是看你现在说的是什么样的话，而是看你所说的话能不能得到成就。因此，他就大胆地宣告：“我也盼望你说的话能够成就。”这个不是我妥协，不是应和。啊，不是迎合，但是到底成不成就，要看神怎么做。耶利米自己非常清楚，他所有的内容，他所说的话语都是从神来。就像刚才郭海在领事的时候说，因为起初他就是蒙神亲自呼召的，他相信神是信实的，神说出去的话绝不会收回，神说出去的话。所绝不会更改。那曾经和他说话的神，今天仍然与他说话。但对于哈拿尼亚来讲，他也确信这是假的。耶和华清楚的知道，是，对不起，耶利米清楚的知道神和自己的关系，他就从神与他所说出的话来判断哈拿尼亚是假的。可是我们发现，今天的信徒啊，都缺少这种分辨力。啊，像安息日会这样一个已经被公认了的异端，还是有人去追随。还是有人去迷，受迷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是非常可怜，啊，这是非常可怜，还要说我原来是在外院，如今进了至圣所，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在至圣所。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赎罪，已经钉死。当他钉死断气的那一刻，殿中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通幔内，我们可以面对面的遇见神，对不对？这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资格，都有这样的权利。那为什么说你在至圣所，别人就在外院呢？不可以这样讲，这分明就不是按照圣经的真理讲。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这个假先知，这些假的预言啊，这些假的话语越来越多，特别是我在网络上。尤其是在这个瘟疫时代啊，在这个新冠的啊泛滥的时候，许多人也不能出门呢，那就借助网络啊，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对不对？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不要被这些网络的信息所迷惑，因为今天网络太发达了。啊，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搜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学说，啊，各种各样的内容，啊，各种各样的资料，只要你一点击，都可以下载下来。我们就失去了判断的心。在唐山，有些弟兄姊妹因为那边缺少这个好的教导啊，缺乏呢这个神话语的规模那样的真理的教导啊，所以说 他们就这个偶尔可以搜到一个网站，啊，这个网站里什么都有，啊，什么样的讲道都有，啊，什么样的背景都有，啊，当然有于洪杰的，啊，也有江秀琴的，是不是啊？还有各样各种各样的啊，就是让你呢。不知道谁说的是对，反正羊需要草，哎，他都漫山遍野去找草吃，哎，找到了都觉得是个宝，结果没想到是野瓜藤，就中毒了。哎，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事实啊，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啊，真是求神怜悯我们啊！今天许多的弟兄姊妹失去了判断的心。他们总是喜欢那个喜欢听的，看那些离奇的，甚至玄幻的，啊，所以说一按手就怎么样了？我跟你说，一按手不怎么样，啊，我今天特别告诉大家，在这个廊坊，河北的廊坊啊，曾经有一件事。啊，来了一波人，这波人厉害呀、啊！给谁按手，病都得医治；给谁按手，鬼都立刻跑出去了。结果怎么样啊？有个弟兄啊，他被鬼附了，始终怎么样呢？这个赶不出去，他就找这个人啊，他说：“请你给我按手。”这个人就给他这么一按手，结果鬼没出去，上他身上去了。啊，整个的这个膀子啊，右臂呀、啊，全部是麻的、僵直的，好久好久。所以弟兄姊妹啊，要求神可怜。圣经是说的很清楚，不要轻易按手，不要轻易给别人按手，也不要轻易的接受别人给你按手，要有分辨。啊，因为听我们在讲真假的分辨嘛，这一段，所以我要就多啰嗦几句，求神怜悯啊。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喜欢这些离奇的、玄幻的，我们却忘记了圣经的本质。圣经的本质是要我们去遵行，去持守。我们不要在圣经以外去寻求捷径，所以我们不但要多读圣经，还要多行圣经。啊，听了主的话，照着去行，这是多么要紧！这样我们才能和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是敌基督、假先知。充斥的时代，啊，他们会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呢，没有平安。弟兄姊妹，若不悔改，不可能平安，就这么简单。无论是谁，我们只有归向主，投靠十字架，不然的话，不可能享受平安。因为真正的平安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得到的。我们怎么能找到那些廉价的平安呢？这世上实在没有。所以耶稣说：“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不是世界所赐的。我所赐的平安是真平安，不能被世界夺去的。”多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呢，不想听责备的话，喜欢听鼓励的、肯定的，好，好啊。所以说是我在这边上课的时候啊，亚都斯库那些老师，你问他一个问题，本来很有挑战性的，他会说这个 good question 啊，这是个好问题啊，都在这个环境啊，都是人们都是喜欢受到鼓励、受到肯定啊，这是我们的光景。 可是哪有那么多肯定的话给我们呢？包括我啊，所以我们犯的罪还不够多吗？我们心中存的意念、存的骄傲、存的自私还不够多吗？在神的面前，只有一句话，就是劝我们悔改，悔改归向神。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甚至还加了一句，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啊，你要知道这句话有点像创世纪第一章。神使亚当管理天空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哎，神已经授权了，先知是真是假，其实在于他们所传的信息是真是假。当人了解先知所说的是真是假了，那就是他明白神的心意了。其实，在耶利米的时代。当然，神透过先知向百姓表达心意。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到了教会时代了，所以圣经啊已经完全了，不会这里再出现一个先知，那里又出现一个先知，不会了。啊，因为圣经已经完备了，启示已经完全了，不会再加上什么或者删去什么。啊，佛教啊，你要知道，它有3000多万的那个本的圣佛经，啊，3000多万本的佛经还在往上加。那你说我们读得过来？圣经就这么一本。有一个弟兄说呀，不多也不少，太少了呢，一个小册子你就不当回事儿了。啊，那太多了呢，你又这个暗度劳形。哎，读不过来，读书多，身体疲倦嘛，是不是？哎，所以说呢，哎，刚好66卷，哎，说实话，一年读一遍是可以的，读2遍也可以，但是呢，还是有一点挑战的，啊，所以说你的发现，它不多也不少，很有意思啊，哎，足够你啃的啊，啃一辈子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所以呀。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整了，神的心意和真理透过圣经就可以表达出来。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当然要听传道人，也就神所使用的仆人来讲。但是呢，上面讲，下面要分辨。哥林多书那里说的叫慎思明辨，不管是谁讲的。还是你读的，啊，还是你听的，总要归回圣经，啊，他向圣经说话，这样你才能认识神的话。在末世当中，有各种的言论，各种的学说都出来了，我们要有分辨的心，明白主的真道，明白他的心意，这是我们要紧的。求主叫我们有智慧。分辨真假，跟从真理，好叫我们过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生活。求神怜悯我们。好，我们讲最后一点，第三点，生与死的分辨。那么，哈拿尼亚所虚构的预言，的确可能让那些听者在自己的美梦，在自己的幻想中忽略现实的。状况，毕竟相较于耶利米所说的真预言，哈拿尼亚的论点相当振奋人心，是让人充满盼望。 反观耶利米的真预言，虽然也提到了要领以色列人归回，但那是在70年之后，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说呀，遥遥无期。许多人呢，可能穷尽一生，活到死，他也看不见70年后发生的事，因为我们都知道，70年刚刚是一代人，刚刚是一代人的寿数是70岁，若要强壮，可到80岁。就算你70岁活到了，你可以活到80岁，那80岁那10年。也不是你想干啥就干啥呀，不能随心所欲，是不是？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那中国呢，有一句话叫“君子报仇，10年不晚”，好多人都接受这个说法。可是，神报仇要等70年之后。许多人听了就很沮丧啊。还不用说70年后啊，中国大陆啊，10年浩劫，咱们自己说的啊，自己的结论，就是文化大革命，多长时间呢？10年，好多人都认为没指望了，都绝望了。多少的那些这个有学问的人啊，那些名人，那些艺术家都被整死了。甚至许多的将军，所谓十大元帅，能活下来的有几个呢？人们都知道，哎呀，完了，没有指望了。可是谁能想到呢？10年过后，否定文化大革命，平反昭雪呀！你看见没有？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对于当时来讲正在受巴比伦人欺压的犹大人，耶利米的说法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因为那是遥不可及的时间点，70年之后，我还能看得见吗？我还有眼睛看得见吗？他们或许更愿意听信哈拿尼亚的假预言。这样的话呢，他们还可以做一些政治的考量，比如说西底家呢，他可以赢得民心，因为他是主战的。那么这些将领呢，或许觉得还可以拼命一搏，也许还能搏得机会。对不对？也许这个百姓呢，觉得呢，我们也不能够破罐破摔，我们呢，可能还有一次呢，存活的机会。你看见没有？大家都这样想的话，没人喜欢耶利米。耶利米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得人心者得天下，那当然是哈拿尼亚的假预言就占了上风。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看见，他们不知道神降灾祸，甚至灭以色列国，是为了管教他的选民。是为了让这个以色列民脱胎换骨，这才是神的本意，不是为了让他们遭灾。人因为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因为这是出于神的管教，你不要把它认为是神的刑罚，是神的惩治。虽然有这些成分，但是呢，还是要他们 撕裂以后还可以缝补，受伤之后还可以缠补，哎，甚至经历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的杖、神的竿都做他们的安慰，最后还使他们可以归回。这是神的目的，所以神的那个心意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那就看你是怎么到主面前接受这一个。那我们的存心是怎样的？这个很重要。所以，公义的神也是怜悯的神，怜悯的神也是公义的神。对不对？哎，我们知道他是慈爱的，但他还是公义的，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要看见，是当我们受管教之后悔改，悔改之后蒙福。哎，这是神指给我们的正路。所以圣经啊，几千年来摆在我们的面前，它的定义从来没有改变过。啊，这个规律，这个规则从来没有改变过，天地都可以废去，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所以熟读圣经，你就能分辨好歹，而知道当行之路。感谢神，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啊要想的。面对巴比伦帝国的强权，现代的基督徒。你是愿意听耶利米，你还是愿意听哈拿尼亚？你想过吗？就是现在啊，同样两个先知，在这里讲不同的话，一个说是70年，一个说是2年。弟兄姊妹，这两个信息最大的区别不在年数，你想过没有？这两个信息最大的差别是，我们有没有愿意接受神的管教而愿意悔改，这是最重点的。所以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哈拿尼亚从头到尾他也没提到你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这样要紧的信息。显然，先知不是像巫师一样借助着水晶球来满足人对未来的好奇，甚至可以引起冲动挑战现实，就像现在的世界一样。他是要我们听懂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悔改，得到赦罪的平安啊，就像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神又使他在巴比伦抬头，那是神给他一个平安的机会。感谢主，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感谢主。那么，从列王记的这个记载，你会看见西底家。他听了这个假先知的话，他不肯听真先知的话。你看他的遭遇是什么呢？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西底家背叛巴比伦之后，他做王第9年，啊，先知耶利米的话临到他，还给了他10年悔改的机会。结果他做王第9年。尼布甲尼撒就率领大军攻打耶路撒冷，围困耶路撒冷2年之久，对不对？哎，结果呢，耶路撒冷被攻破，西底家带着他的家属逃亡，被抓，在他的众子面前被杀。啊，对不起，他的众子在他面前被杀，白发人送黑发人。然后呢，他自己被挖去双眼，然后被铁链锁住，被掳到巴比伦。 在中途死掉。啊，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西底家他的结局。所以我说这是生与死的分别，它不仅是福与祸、真与假，最后的结局是生与死的分别。这是我们从西底家身上看的。好，我们现在来读28章12节到17节，在你的周报上面啊。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呀，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7月间就死了，在那场擂台赛上，你没有看见胜负的结局。可是你要知道，啊，在这个圣经上前面是怎么说的？在这个前面是说到第4年5月，啊，西底家登基第4年的5月，那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是7月，啊，是7月，也就是说，这个假先知哈拿尼亚说了这些所谓的。啊，豪言壮语，2个月就死了，就见真章了。啊，2个月，你看见这是事实吧？神必然会持守他的真理。有的时候神不说话，神沉默不语，但不意味着他纵容不义。也不证明他袖手旁观，只要时候到了，神的审判就会临到这些假先知、假基督的身上，让他们承受永远的刑罚。啊，我们知道那个假先知就会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啊，那里的火是不灭的，那里的虫是不死的，所以这是生与死的分辨。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我们拥有神儿女的身份，求神赐给我们明辨是非的恩赐，就是分辨的灵，也让我们天天读神的话，透过神的话装备自己的生命，可以判断真假的言语，祈求神带领我们能够接受纯全的、全备的。真理的牧养，以至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面对这个混乱的时代。好，今天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啊。下面呢，我们有一个。